但是呢神仍旧爱他们。所以神要和家去娶淫妇，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告诉他们，无论如何神仍旧爱他们。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要记得，就做旧约来西乃山的约来说，你知道现在他们落到律法的咒诅底下，因为他们背叛神，因为他们遗弃神。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叫何西亚圣灵去娶他，什么意思？因为神向他的爱没有改变。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同时两个约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功效。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了。首先我想我要提起一点很重要的，你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遵行已经签了字以后，那个约已经完成了，摩西就上山去了，40天没有下来，结果你知道他们就拜起金牛犊。然后呢神远远听见就告诉摩西说，他说这个远远呢就看见了，他就告诉摩西，我想我很快的稍微准确一点读那一段的话。然后你看这个神一知道他神怎么说呢？神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我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处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镜上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弟兄姊妹，这句话神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因为他们刚刚签约的那个磨还没有干，他们就已经拜了神，所以根据那个约书上的话，神是可以歼灭他们的，而且神的的确确可以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的。结果感谢主，你知道摩西怎么带祷？摩西带祷里面有一句话抓住，完全抓住神的心，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么神就是听了这个代祷，他没有歼灭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两个约在那里发生果效，就说这个西乃山的约来说，神要歼灭他们，但是神可以歼灭他们而没有歼灭他们，因为有一个代祷，那个代祷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摩西的代祷，他是根据神所当初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的约来提醒神，根据那个约你不能牵连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存留下来，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后来看以色列人越来越走得不远，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等到以利沙快死了以后，我们看以色列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应该是在列王记下，我们看一段列王记下的记载。列王记下这个13章讲到以利沙死了20节，然后22节我们看呢，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你看见吗？这个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了。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来说，神可以灭尽他们的，而且神可以把他们赶走的，但是呢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仍旧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不连续他们，他们可以被歼灭，而且呢不久就要被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现在还没有赶，现在还没有到公元722年。那么我们读到17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向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言的城邑。下面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故事，我们已经读过了。 所以到了公元前722年，亚述终于把以色列、把北国完全把他们攻下来，然后把他们掳到遥远的亚述。从此以后，北方的以色列国就亡国了。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用外邦人把他们移民到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就成为这些人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代表什么？这一段的故事代表说，以色列好像是被遗弃的妻一样，是心中伤心的妻，现在呢是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是根据什么神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是根据生命记，不是根据这个，我们你记不记得生命记28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怎样有福，怎样也有祸，然后他们被抛到这个万国里面抛来抛去，那么然后有什么北方有一个国要把他们掳去，弟兄姊妹，这些就证明说他们违反了西乃山的约，他们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们亡国就证明说神离弃他们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我们能够得安慰在什么地方呢？这安慰就是在主回来以前，神要招他们。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到约这个以赛亚54章了，54章第6节，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后来不只是以色列被抛弃了，连犹大国也被抛弃了，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被抛弃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赛亚37章那个枯骨四散，那么他们呢就被隐藏埋在整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他们都变成枯骨，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只是以色列全家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不只包括以色列10个支派，也包括南边的犹大2个支派，他们通通被掳走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神是根据他所立的约。神如果神不这样做，他不义的，你看见吗？因为大家明明签好的，如果你违反的话，你一定照这个来做。所以神完全照着他们当初说阿们阿们，他们都是阿们的，你记得吗？就在撒玛利亚那个两就在一边站在这边，一个在以巴路山上面，他们宣告神的咒诅，他们说阿们，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咒诅临到我们，他们说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是你签的字的，所以神完完全全根据以色列人所签的字来让临到他们，这个证明神是公义的，否则的话就天下没有正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被掳了。那么以色列人被掳有南国有两次，一次呢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是因为说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又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那么弟兄姊妹，无论就北国就南国来讲，到了主回来以前，根据预言说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召回来，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么神为什么把他们召回来呢？神为什么跟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神到末了叫第二次要伸手把以色列弄回来，意思是说以色列这个犹大不光亡国一次，亡国两次，最后还要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召回来，而且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就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就是根据这个平安的约。所以那个平安的约就是以色列民族是不会被消灭的。那个平安的约意思就是说，虽然火烧在荆棘上，但是呢荆棘没有烧毁，这就是这个平安的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这个平安的约，那块地永远是以色列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以色列人不经过神的管教，那个咒诅就代表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带以色列人好像带儿子一样， 那个所谓的教主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实在是神管教他们，神让他们受了许多的痛苦。你看见特别到了希特勒的时候，600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时候，他们要记得这些是临到我们，临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以巴路山上，或者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神的祝福，宣告神的咒诅的时候，他们说阿们，意思就是说他们签了那个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落到这个情形，但是为什么他们回来，他们悔改都还没悔改，他们怎么就可以回来呢？那是因为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就是在他们还不信的时候，在1948年5月14号，你看见以色列国终于诞生了。那么根据读科学的人告诉社会科学的人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亡国亡500年以后是不可能再复国的。而且当这些人被经过1900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一定是被同化的。不，你拿中国人做例子，中国人是最难最难同化的。中国人所以难同化，到目前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在中国嘛，天下就完全在自己的地方。但是你试试看，等到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你试试看，第一代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是一定是和是这个媳妇，就是说自己的儿女呢成家的一定是中国人。但是你今天到美国去看一看，不要说一代两代，你看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你中国人可以说最保守的，但是你就是到了国外，你不管你的教育如何，到第二代就不行了。但是以色列人不是如此，以色列人甚至说他们是独居的民，神的确是让他们保，因着他们不肯这个娶外邦的缘故，所以神的确借着他们保存了一个很单纯的民族。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果然知道主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来的，所以这个有他属灵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消灭了，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同化了，但是很稀奇，到了时候到的时候，你看见都是他们。你看见吗？他们在无形之中建立了一个帝国，是别人所不知道，根本在无形中他们建立一个帝国是别人看不见的。你知道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们不知道北国的人飘流在哪里，其实南国的人我们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现在你都分在世界各地，应该他们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纪和前一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这一班人好像不见的人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世纪，影响了这个世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在这个德国就是大屠杀，这个谁大屠杀，就是希特勒大屠杀以前呢，他们发现呢，犹太人在整个的德国不过是2%到3%的人口。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占有整个德国医生的10%，而且呢是整个德国律师的16%，是整个德国牙医的10%，还有呢是德国所有银行家的17%。我们知道今年股票的系统还有许多的系统是他们从他们来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有了他们房地产是他们的，什么很多地方是包括百货业什么都是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希特勒就写了，他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看到犹太人，他说慢慢的我就开始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了后来很有名的这个，后来就我们知道是就开始了这个很大很大的逼迫。就在这么1900年，虽然他们好像应该被消灭了，但是呢他们无形之中给人类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哥伦布听说是犹太人，阿斯林和犹太人发生关系，维他命也是犹太人来的。那么他们无论在商业、在财政、在各方面，在甚至于这个演艺界各方面，艺术界，他们都是表现非常非常优越的。到1986年，他们做一个统计，他们要想知道到底到1986年那么多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他们都对世界贡献非常大，那个不是普通的贡献。结果他们发现说，到1986年。犹太人中间有5个是拿和平奖的，有34个是拿物理奖的， 有八个是拿文学奖的，有十五个是拿化学奖的，有33个是拿医学和生理奖的。